我们四月份是一个很非常特别的月份。四月初我们有是复活节，我们沈弟兄在复活节上讲了要跟基督一同复活啊，后边他又讲了要跟随要这个背起十字架跟随主。上个礼拜罗弟兄讲了要就是做门徒的代价。我们这几篇信息其实都非常的内容上非常的雷同，题目上也有点接近，但是请弟兄姊妹放心，我们每一个人都在不同的从不同的角度去讲，所以呢即便是同样的题目，我们三个人讲出来的肯定也是不一样的，请大家耐着性子听我今天的分享。我今天的题目是跟随耶稣。我们今年的主题是做主的门徒，我们要做主的门徒，我们必须要认识我们的主，跟随我们的主。跟随的意思就是 follow 他的意思，就是他的追随者。我们属于基督的人，所以我们要学习跟随他。跟随本身是一个动词，是要行出来的，所以我们要活出来的。所以我们在跟随主的道路上，我们要活出主的见证，活出主的荣耀。来，就像刚才我们读的圣经说，要从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主的见证，是做主的见证，不光是说主的见证。我们当然要说，我们要做，所以我们要言行一致，这是讨主喜悦的。我今天想从三个方面跟大家分享，一个是跟随肉身的耶稣，跟随复活的耶稣，然后呢，我们具体今天应该怎么做？这个地方大家不要误会啊，我说的这个肉身的耶稣，是指的在主耶稣生前，在他进十字架以前，当时的门徒。当时的犹太人是如何跟随耶稣？第二部分呢，是跟随复活的耶稣。跟随复活的耶稣，主要是我们想回顾一下当初的门徒，主的门徒们，当时的犹太人是如何跟随复活的耶稣。就是主耶稣向众人复活显现以后，人们的反应是什么？他们是如何做的？最后呢，其实重点的是我们今天我们应该如何去跟随这位复活的耶稣。主耶稣他是道成肉身的神，他的出生是非常的特别的。当天使向玛利亚显现的时候，告诉他要怀孕生子。这个时候玛利亚是一个童贞女，她没有结婚，所以她在主的面前她的回应是什么？所以最后她是我心尊主为大，我是主的侍女，情愿你的话行在我的身上。玛利亚是第一个接受耶稣基督的人。后边紧接着是约瑟。约瑟当听到这个消息以后，他想暗暗地休了玛利亚。但是他在梦中，当神向他显现启示他的时候，他顺从了，他顺服了，他没有羞辱玛利亚，他把玛利亚娶回家。再下一个就是伊丽莎白。当伊丽莎白是玛利亚的表姐，当他们见面的时候，当玛利亚向伊丽莎白问安的时候，伊丽莎白因着圣灵的感动来祝福说，你是有福的，你胎中的婴儿是有福的，所以向他祝福。后边是施洗约翰。 实际约翰有神的启示，他知道耶稣基督是神的羔羊，他说看那神的羔羊，所以他们这些人都是有神的启示，他们知道耶稣的降临。另外两位提的很少的人物是敬虔的西缅，还一位是先知女先知亚拿。他们当西缅当这个玛利亚抱着幼儿时的耶稣到圣殿的时候，这个西缅就知道这是救主。当他看到这位救主的时候，他可以安然离去了。亚拿也是一样，他在追求，他在寻求，他知道这个耶稣，这位耶稣就是那一位道成肉身的神。他们这几位都是得到了神特殊的启示，他们知道了这位耶稣是道成肉身的神，所以他们接受他，他们相信他。后面是当主耶稣开始服事的时候，他宣召了他的十二个门徒。这十二个门徒不是他们自己去找的耶稣，不是他们自己去寻找的神，是耶稣呼召他们。多数呼召的方式都是你来跟从我，你来跟随我，他们就立刻放下他们手中的，就跟随了耶稣。当神的呼召临到的时候，他们放下了他们现有的一切，跟随了主，他们付上了他们该付的代价。当时像彼得是打鱼的，放下了他打鱼的营生还好，可是像利未，当主呼召他的时候，他在税关上收税，那收税是一个很来钱的事情，所以在犹太人的眼目中也是一个非常怎么说，虽然受到很多人的鄙视，但是也有不少人非常羡慕的一项工作。所以当主呼召马太跟随他的时候，他立刻就放下，就跟从了耶稣。所以十二门徒被宣召是神的恩典，当神的恩典临到的时候，他们愿意顺服，愿意放下。有两方面，一个是神的感动，另外一个他们是看见了这位活生生的神在他们面前，所以他们跟随了。他们凭着是两个方面，一个是心里的感动，另一个是亲眼的看见，所以他们跟随了。下面我们看当时的犹太人，他们多数是有些是得了神的启示，就像前面玛利亚也好，这个施洗约翰也好，他们这些人都是，还有十二门，他们都是得了神的启示来跟从了耶稣。另外相当一部分人实际上是听了主的传的道，传的神国的福音，看见了他的神迹，他们愿意跟从耶稣。其实呢，据我们现在我个人的推测，不一定准确，当时相当的更多的人是主要是看见他行的神迹。当你读四福音书，每一次当主行了一个神迹以后，往往就会跟着有许多人跟随了他。这些人看见了神迹，疾病得到了医治，五千人七千人喂饱吃饱，所以他们看见这些神迹以后，他们跟随，有他们切身的利益，跟随这位能行神迹的主，他们可以得到某些好处。他们的跟随仅仅是停留在这个层面上，是他们眼睛看得见能够得到某种好处这个层面上的跟随。所以当主耶稣骑驴进耶路撒冷的时候，那个时候 这个已经达到了高潮，那真是万民拥戴，那个场面是相当的壮观，对吧？所以这个他们的跟随，当时是主耶稣进耶路撒冷，他们认为主耶稣可能要进耶路撒冷要做王了，他们说期盼的弥赛亚，期盼的救主，是要有一位能够带领他们，能够推翻罗马政府的统治，建立他们自己的以色列国的这么一位君王。所以当主耶稣进耶路撒冷的时候，他们有这样的期盼，所以那时候跟随他的人达到了高潮，形成了一个鲜明的对比。当主耶稣进了耶路撒冷，七天以后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连门徒都四散了，更不用说其他的那些众人了。这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就是包括当时的门徒在内，他们当时跟随耶稣是凭着他们眼睛看得见主耶稣行的神迹，亲耳听到主耶稣向他们讲的道，他们跟随了。他们心中的期盼是一位在世上能够带领他们得到荣耀的一位君王。当主耶稣钉在十字架上死了被埋葬了的时候，他们那种失落感，那种失望感是可以想象的。所以当时他们的跟随只是肉身上的跟随，只是停留在他们这种眼睛看得见耳朵听得见的这个层面上，没有真正进入他们的内心，没有真正从灵里边领悟到这位救主的来的意义，没有明白神的救赎的计划，所以这是他们当时他们肉身跟随的结果。所以说这一件事已经告诉我们，当他们看到这些神迹听到这些的时候，他们有许多人都来跟随他。下面我们看跟随复活的主。当主耶稣复活以后，向他的门徒显现，看见主耶稣复活的人相信了，还是停留在眼睛看见的基础上。大家都知道有一位多疑的多马，也是主的门徒之一，当其他的门徒看见了主耶稣复活了告诉他的时候，他还是不信，他说我必须得亲自看见，我亲手摸一下他的这个伤痕的时候我才相信。所以主耶稣说，你看见了相信，但那些没看见的人，就没看见就信了的人有福了。所以即便是主耶稣复活所带来的，使他们的门徒更加相信了，但是他们仍然停留在眼睛看见，亲眼看见复活的主以后才信了。但是主耶稣复活升天以后，主耶稣应许的是他要赐下圣灵来带领他的门徒，所以当他复活升天以后，圣灵降下，所以他的门徒聚集同心合意的横切祷告。当门徒们看见了复活的主，同心合意横切祷告的时候，圣灵降下。圣灵降下来的结果是什么？使徒行传。当圣灵降下来充满门徒们的时候，他们就像主耶稣应许的一样，圣灵降临在他们身上，他们得着了属天的能力， 他们到处在耶路撒冷，首先是在耶路撒冷，然后到逐渐的到其他各地去传扬主的福音。当初在耶路撒冷，这个彼得大家都一个非常有名的就是五旬节彼得的讲道，三千人信主。后来彼得领受了这个哥尼流异象，向外邦人传福音、okay、所以这一切后来也有更多的神迹奇事伴随着他们，在这个使徒行传里面有很多的记载，大家读的时候会看到这个彼得让一个瘸腿的人站起来行走，他说金和银我都没有，我奉耶稣基督的名让你站起来行走，结果这个瘸子就真的能够站起来行走，唱着跳着赞美神。所以这都是圣灵的工作。彼得这样子从一个跟随主多年，后来又三次不认主，然后到大有能力去传神国的福音，这是圣灵的工作，这是神在他身上的工作。另外一个很特殊的人物就是保罗。保罗是一个迫害基督徒的法利赛人，但是当他在去大马色的路上，主耶稣亲自向他显现的时候，他被改变，他得着了圣灵的能力，所以他所传的福音比任何一个其他的使徒传的地方都广，所以他把福音四次播道旅行传遍了地中海周围。所以这是圣灵的工作。当圣灵降临的时候，他的门徒们不是在靠，不在凭的眼见，不是靠眼睛看得见的这位神，不是靠眼睛看得见的这位肉身的，也不是靠眼睛看得见的那位复活的神，他是靠着在灵里面圣灵的同在，神与他们同在，所以他们才大有能力传扬神国的福音，做为主做美好的见证。刚才我们从主耶稣生前他的门徒跟当时的人如何跟随耶稣，一直到初代教会主耶稣复活以后，使徒们如何靠着圣灵的能力去传扬神国的福音，从这里边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就是当初的门徒们是从先是从肉体上的跟随，然后到圣灵里的跟随。那么今天我们跟随主，跟随耶稣，我们应该是个什么顺序？我们蒙恩得救，我们每一个人的蒙恩得救都是因着信。我们今天没有机会亲眼看见肉身的耶稣，我们更没有机会亲眼看见当初复活显现的耶稣。可是就像主耶稣说的，那些没有看见的就信了的人有福了。我们今天就是那些没有看见就信了的人，我们今天就是那些有福的人。所以今天我们与主的相通是从内向外的，我们首先是因着信我们得到一个复活的生命，这个复活的生命在我们里面，然后呢我们愿意跟随这位复活的主，是灵里面的跟随，不是肉身的跟随。但是我们这种跟随是要彰显出来的，是活出来的。所以我们今天的跟随是从灵力的跟随到 肉体的跟随。肉体的跟随是，我的意思是说，我们就像保罗说的，活着就是基督。当然他可以说，我们今天不是基督，但是我们要有基督复活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我们要活出基督。所以我们也可以说是从信到行，从信心到行为的一个过程。在这个问题上，大家有很多的困扰，这个信心跟行为其实两个并不矛盾的，大家都很怎么说呢，大家都很担心一谈行为就认为是因行为成义。错了，我们不是说一谈行为就是因行为成义，我们的行为是建立在信心的基础上，我们是从里向外的。你说有信心，您这个信心没有表达出来，就像雅各书说的，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你说有信心，这个信心有了，它肯定是要表达的。就像我们一个人的生命，一个活着的人，他肯定是有行为的，他是要活出来的。当然我们不能翻过来说，我们不能翻过来说用我的行为来证明我的信心，这样是有偏差的。一个人的行为可以出于不同的目的，同样一件事可以有不同的这个动，有不同的这种目的来怎么说呢，表达不同的目的。所以有的人就像在台上演戏一样， OK， 当你在台上演，一个演员在台上演戏的时候，他演的是另外一个人。我们今天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活在基督里，我们是活我们自己，是以我们的本相活在神的面前。所以我们所活出来的要表达我们的信心，所以我们是由里向外的表达。所以在约翰福音第十四章，主耶稣说，还有不多的时候，世人不再看见我，你们却要看见我，因为我活着你们也要活着。这是在主耶稣生前的时候给他门徒的教导，意思是说当他升天以后，世人都不能看见他了，他说你们却看见我。什么意思？这是说的你们指的当时的门徒，也是今天的我们，我们要看见他，我们在灵里要看见他。所以我们要活着，我们在灵里要活着。只有一个活着的人，在灵里活着的人，才能在灵里与复活的主相同，我们才能真正谈上去跟随耶稣。因为主耶稣是在灵里的，是复活的主，我们也必须是复活的，才能在灵里跟随他。我们只有在灵里跟随他以后，我们才能够活出来，活出来耶稣基督的见证，我们才能去为他做见证。他让我们去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去做他的见证。这个见证是什么意思？就是活出来他的生命，活出来他的荣耀。所以我们要活着。我们怎么才叫活着呢？所以圣经里面提到我们要认罪悔改，所以在约翰一书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公义的，必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罗马书提到，岂不知我们这受洗归入基督耶稣的人，是受洗归入他的死吗？所以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 我们要在灵里活着，在灵里活着的一个标志就是向罪死。我们只有向罪死了以后，我们才能够向神活。我们怎么向罪死？我们在接受耶稣基督以前，我们活在罪里，我们有很多的罪。我们愿意接受基督来赦免我们的罪，我们可以因信称义。我们要认罪，首先一条是认罪。当时我们已经认罪悔改了，可是当我们信主多年以后，我们今天还需要不需要继续的认罪悔改？我们在祷告的时候，我们是赞美神啊，感谢他，然后向他祈求 OK， 祈求祝福，祈求他的赐下各种各样的恩典，这些都没有错，非常的好。但是我个人最近反思这个事情，我觉得我们在祷告中缺了一条，向神认罪。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们，你们有多久没有在神的面前做认罪的祷告了？我自己坦白的说，我已经很久了。这是我们的亏欠。只有我们经常不断地在神的面前认我们的罪，向神悔改，愿意把我们钉在十字架上，把我们的老我钉在十字架上。这个神弟兄在这个四月十二号讲的那个是专门讲舍己，背起十字，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跟随主。罗弟兄上个礼拜讲了，我们要爱，要爱，用爱来表达，来跟随主，付上我们的代价。舍己也好，爱也好，都是让我们跟神之间有更亲密的交通，让我们更愿意放下我们自己来做神所喜悦的，来荣耀他，都要我们付上我们的代价，付上我们的代价。当我们认识到我们自己的罪的时候，我们才愿意去更好的顺服神，更好的跟随他。有时候我们在认罪的时候，大家都说啊，主啊，我是个罪人，这个很容易说，这个说的太笼统了。但到了具体的事的时候，我们自己觉得都还蛮不错的。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一起来学习，我们不仅仅是在笼统的承认我们是个罪人，我们这个罪人，我们的罪是要具体的，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的，是要在有些具体体现的。OK， 当然我们按照人的标准，我可能你觉得哦，我还是个很不错的人，我没有亏欠别人，我没有得罪别人，但是在神的眼里面，我们仍然是个罪人。我们亏欠神的弟兄有多少？这是我们要思考的。我提醒大家，我们操练一下向神认罪的祷告。OK， 就这个罪的概念，我们对这个，当我们传福音的时候，这是一个很大的困扰。我们给一些福音解释，福音朋友解释这个罪是什么概念。当我们信主多年以后，这个罪我们还是要提的。一个是我们做了我们不该做的事，这是罪，这个大家都知道。不管是我们做了违法的事，这是很显然的，我们做了得罪人的事，这也是 很显然的，得罪神的事那就是更很显然的。另外一个罪是我们没有做我们该做的，大家想一想， 在这个问题上，如果你前面你是 perfect good， 你没有任何问题，在这一点上我提醒大家想一想，你是不是做了你说有你该做的事情。 OK， 神是让我们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直到地极，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他的见证。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是不是做得很好了？我们是不是对神有亏欠？对周围的弟兄姊妹有亏欠？我们的爱是不是真的表达的像神的爱那样子表达了？我知道我是做不到的，我的爱是非常有限的。我觉得比较可爱的，我就愿意爱的多一点；我觉得他没那么可爱的，就爱的少一点。这永远是一个亏欠。尤其是当我们传福音的时候，那些跟你谈得来的，你愿意多接触，多下一些功夫；那些你觉得不太容易的，说句实在的，我现在是确实是放弃了不少。我的理由是什么？我们的能量、我们的时间是有限的，这是在神面前的一种 excuse。 求神怜悯我们，让我们有机会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当神感动你的时候，你要回应，你要认真的去做你该做的，做我们该做的，大家都在里面。我们另外一个重要的操练是让耶稣基督，基督在我们里面活着，凡事让主掌权。当我们提到这个事情的时候，让神在我们心里掌权，有很多的挣扎。我们的时间，我们的钱财，我们的兴趣爱好，由神来掌权。这是一种操练。我们向罪死，就是对那些神不喜悦的东西，我们远远的、慢慢的没有兴趣了。我们向神活，是对神的话、对神的功、对神的使命有兴趣、有攀升。这是向神活，让耶稣基督在我们里面活着。我们需要操练的，我们常常的是为我们周围的一些发生的一些事情，特别是一些不顺心的事情，让我们的情绪感到很沮丧，让我们的服事感到没有力量，让我们的平安、让我们的喜乐被这些事情给夺走了。这是我们的操练。有一位姊妹，她在一个公司工作已经很长时间了，同样的老板、同样的同事，干得很 happy， 非常好。但是突然有一天，她听到她的一位同事比她的资历还浅，比她对这个公司的贡献还少，来的时间还短，技术上没有她好，被 promote 的时候，他的心里边感到了不平，感到了沮丧。这就是我们每一个人的，我不知道你们会不会有这种感觉。假如这件事情发生在我身上的话，我照样会心里边很不平啊。对，怎么办？让神掌权。神在你心里真正掌权了吗？所以这是我们的操练。当我们遇到这些事情、这些不顺心的事情、这些难处的时候，我们到神的面前来认罪、祷告、向神呼求。我们相信神的美意，神给我们的份 没有人能够挪去，已经在我们杯里了。所以我们这个信心是要逐渐的操练的。当圣灵感动，当时我们在神的面前真正交托的时候，神会释放我们，让我们心里边得到真正的平静。我只是这是一个例子，类似的例子，类似的事情，在你的周围不顺心的事情可能会发生。我说经常发生这个有点不太好，可能会发生。当发生了的时候，我们盼望我们在主里边的操练能够让我们抵挡住这些外在的这些诱惑，让我们更加的在灵里边跟神在一起。当我们在灵里边真的跟主在一起，紧紧的跟随他的时候，我们可以胜过这些试探，胜过这些诱惑。跟随复活的耶稣，活在基督里。简单的这么说很容易，我们要谈的具体一点。我们要听神的话，行神的道。神注重我们所是的过于我们所做的，我们所是的是通过我们所做的来表达的。这跟刚才我提到信心与行为是一样的，出发点是一样的，概念是一样的。怎么办？神的话在圣经里面，行神的道，我们要在首先要在哪里最容易行神的道？在教会里面。当初主耶稣说你们要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我们今天我们是从活在基督里，活在教会里，我们是从我们教会开始活出来，一直到我们工作的地方，我们周围的人那里。所以这是一种操练啊。大家对读经可能有很多人啊，非常坚持的非常好，有个人的灵修啊，读经祷告，这是我们必须的一些操练。这次我们上个周末跟福音弟兄还有谭华莲弟兄，我们一起去芝加哥参加了一个特别的训练活动。在这个路上的时候，我就跟福音弟兄问了一下他那个开这个课的时候情况。现在宋福音弟兄跟于正荣姊妹他们开了一个课，叫住在基督里。这个课是一年从年初到年底一连串下来的。当他给我介绍了他的课的时候，我非常受激励。他的要求很严，要求参加这个课的人要读经，要有分享，要在课堂上跟大家一起来这个交通。所以这是一个很好的操练，一个很好的机会。那提到读经的话，我还是非常感谢神把像宋丰业弟兄这样的弟兄放在我们中间。其实有些年以前，那时候我没有认真地通读过一遍圣经。当在一次 party 上听宋丰业弟兄说他每年都读一遍的时候，那个时候才激励了我后来开始坚持尽量的一年读一遍。有时候坚持的不太好，我不是在这儿这个炫耀我自己啊，我是说宋丰业弟兄跟玉中姊妹他们开了这个课，他们写那个讲义，他给我一份讲义，我印出来的话这么厚一摞，我非常佩服。就是说这个课不是单单的传授圣经的知识，它是以这个专题性的 topic 在根据圣经的一些教导来激励大家如何去在神的话语上加功夫，如何去亲近神，如何去跟随他，如何操练我们的生命。所以如果你觉得你不知道从哪儿开始下手没有动力的话，我劝你去修宋丰业弟兄的课。你在那里边有很多的同伴跟你一起 一起来读经。由于这个课的影响，这个我在这个一些年轻人的这个群里边，那个什么微信群里边，我们 post 的我们读经的进度，我发现有几位年轻的姊妹，他们读的比我快得多，实际上是就是在福音的课里边，他们的操练，这是非常受激励的。所以今天我说这个，我没有收福音弟兄的广告费啊，我宣布一下。所以我们要教会里边，我们要 emphasize 这种需要提倡的东西，我们要提倡。Okay. 另外我今天我要提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的春令会现在正在报名，这个胡志轩弟兄跟陆京恩弟兄他们花了很多的时间联系好了地方，然后我们有安排好了讲员，各个日程都安排好，现在就等着大家去参加。我们的操练是在具体的每一件事情上去进行的。Okay. 我们平常我们听沈弟兄这讲道非常好，这就像我们每天需要吃的饭一样，我们天天一日三餐要吃的。当我们举行一次特会的话，这就像我们偶尔去吃一次餐馆一样，大家不要错过这个机会啊！所以我们请了刘少平牧师来给我们讲如何做智慧人，做智慧人在神的面前做一个智慧人，非常好，希望大家赶紧报名，顺便做一下。Okay. 最后我想用这个约翰肯尼迪总统他做总统的就职演说上说了一句话，我想来提醒大家。他说，不要问你的国家能为你做什么，要问你能为你的国家做什么。他作为一个总统向美国人全国提出了这样的挑战，这样的启示。美国这个国家是蒙神祝福的一个国家，这个国家是每一个美国公民的国家，不是一个总统的国家。今天我们在神的家中，活在教会里边，教会是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在一起，我们就有了这个教会。如果我们在座的各位没有人来这个教会，这个房子是一个空房子。这次我们去地中海旅游，参观了以弗所。以弗所教会是在历史上产生过重大影响的教会，保罗在那里建立的教会。其中一次大公会议是在以弗所开的，非常有名的，为我们的基本教义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可是今天的以弗所是一片废墟，这个以弗所城已经不在了，但是教会神的福音仍然在全世界广传。因着初代教会的产生，这个福音一直传递到我们现在今天，我们有了今天这个福分，我们可以在灵里边跟随主。当你来到教会的时候，你可能看到这个教会里边有很多不如意的地方， okay, 你不喜欢的地方，但是弟兄姊妹，我劝你们一句， okay, 不要问教会能为你做什么，要问你能为教会做什么。愿神祝福他的话语。我们低头祷告。主，我们感谢你的恩典，是您的道成肉身向我们成就了这个奇妙无比的恩典，让我们今天这些罪人能够蒙恩，成为蒙恩的罪人，来到你的面前，可以来赞美敬拜你，可以来聆听你的话语，可以来跟随你。今天 我们不能亲眼看见你，肉眼看见你，但是我们在灵里面相信你，跟随你，在肉身上我们活出你的荣耀，做你的见证，这是你的心意。愿主祝福我们，让我们在你里面愿意更紧的跟随你，愿意让你在凡事上掌权。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门。